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想都是弟兄姐妹了，因为这个讲座是讲给弟兄姐妹教会的同工，尤其长泽牧传道人，其实都是很关心的。教会的合一，是这个问题，有的时候不处理好，是成为我们很大的伤痛，给我们的灵命带来，也是成长带来很大的阻碍。但我们怎么样来一起回到这个问题上来？这实在是要求神给我们有这方面的真光的照耀，智慧的带领。那我们先一起低头做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主啊，你今天让我们来到你的话语中，让我们实在是来到你的伟大的真理中，让我们知道您的爱向着我们是何其的宝贵。主，你愿我们同为你神的儿女，在你里面成为一体。主啊，我们也迫切的希望主让我们明白这个关于合一的真理，我们如何来合一，我们如何在真道上达成合一，我们怎么来认识真道，怎么来把握真道，我们怎样应用这些真道来处理我们教会中所面临的许许多多的实际的一些问题，实际的操作。主啊，愿你给我们这样的智慧，愿你使用我们今天的专题，愿你祝福我们今天到场带着许多问题来的我们的弟兄姐妹。主，让我们一起在你里面同受你的带领。主，谢谢你，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我
们的这个专题题目是在真道上合一。原来志军给我打电话，他说希望我讲两讲，一讲是关于神学与教义的问题，它的重要性；一讲是关于如何牧会，因为尤其是现在很多弟兄姐妹所在的教会成员发生很多变化，很多是从中国大陆来的新的弟兄姐妹加入进来，他们带来了新的活力，新的这样子的对教会的一种期待。但是我们怎样在这个比较新的这样子的一个教会成员组成的背景上面，我们仍然能够保持在基督中，我们共同能够来合一被带领，这是一个问题。那么后来呢，跟我再说，因为我们需要有一个福音的讲专题讲座，还缺一讲，然后临时改变，就让我去讲一个科学性的。那我这样子两讲，一个是神学教义，一个是如何来牧会，我就把它合在一起，就叫做真道中合一，因为把这两者可以拉在一起，也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方面。因为合一是我们教会很迫切要面临的一个问题，而真道却是合一所给我们带来的基础。我们说，当耶稣基督对不起，这救恩临到世上是解决两个问题的，一个是解决人与神的和好，另一个是让人与人之间和好。这是十字架的两端，人就是在这两个关系的破裂上，才造成我们生命和心灵当中很大的痛苦。人与人不能和好，是因为人与神未能和好。如果我们都接受了主耶稣基督的救恩，那么我们与神已经和好。我们与神和好的时候，那么那就是我们都是神的儿女了，都是神的儿女，必然应当是彼此相爱的，因为我们同心一位主，同为一个神所生。我们正如圣经告诉我们的，要竭力的保守圣灵所赐的合而为一的心，因为有同样的同一位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我们的圣灵是合一的灵，不是制造纷争的灵。正如约翰一书五章一节告诉我们，约翰说，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的，凡爱神生他自神的，也必爱从神所生的。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教导。如果有人来到教会，我说我到教会来是见神，对人是不屑一顾，那说明他根本是见不到神，也不认识神。因为如果我们不能爱我们能看得见的弟兄姊妹的话，我们怎能爱那看不见的神？耶稣他自己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
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原来我们在世上最大的见证是向世人，他如不理解神的真理的话，他至少他也看到教会是一个充满爱的地方，是彼此相爱的群体。原来我们被世人认出我们是基督徒，不是个别认出的，他要从群体当中来认出我们。所以我们说在过去的社会中也有圣贤，也可以修炼的修养，修养得很好，但是群体性的能够生命能够被改变，能够彼此相爱，那耶稣告诉我们只有他的门徒才能达到。这就是基督教会向这个充满了斗争彼此相仇的世界所给出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见证之一。不像我们当中有很多是国内过来的，除了基督教以外，哪一个运动比较像基督教的？大家都知道是共产主义运动，它以强调信仰，用宗教式的要求的忠诚来向这个信仰回应。它不是要求大家人与人之间和好，但是它要求阶级弟兄啊，那么就是同本阶级的，都是一定是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它是没有根本利益，它要在利益上和好。但是这是一个神话，也从来没有达成过。共产主义运动以为是无产阶级的所谓阶级有益，阶级有爱，它要胜过一切，这个完全在现实当中被粉碎。因为他这个道就是一个斗争的道，所以斗争他要不断的一分为二，当他前面的对立的面出那个消除以后，他里面的斗争也要不断的要被分化出斗争。所以这是一个世界在这里面让我们看到的其实是丑陋的一面，但是我们做基督徒的，如果我们在这方面不能做出这个见证的话，实在是我们是在神面前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亏欠。主耶稣临上十字架以前，大家知道约翰福音的最后那个部分，他向父所做的最后的祷告，他五次提到了一个词，就是合而为一，提到五次，短短的祷告中提到了五次。他求父保守凡信主的人都能合而为一，这是他的最后的祷告祈求。可见这个问题是多么的重大。我们每个做基督徒的，我们实在是要在这件事情上面要好好的体认到这个合一的真理。合成一个什么呢？那么耶稣他自己没说，保罗书信讲了，原来合成一个身体就是他的身体，教会就是主耶稣的身体。这合一就是用身体来表达这合一的警性，这个合一不是机械性的，合一是生命性的，是生命的相连，肢体的相连，组成了基督的身体，而主是这个身体的头，就是教会的元首。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是其中的肢体，在教会中我们应该说互称为肢体，凡是肢体的互相当然应该是彼此相互的。很明显，如果我走路的时候脚被扳痛了以后，我肯定用手去赶快去安一下，我左手疼了右手去按摩，肢体相顾都是非常非常形象的。如果一个肢体疼了，其他肢体也会感到四肢连心的疼，是这样的。所以这样耶稣基督这个救恩的关系，生命在我们中间，我们的正常的生命的形态是应该是彼此相顾，不能彼此纷争，更不能彼此结党伤害攻击，更不能被分离。基督身体是不能被分离，如果有这种事发生，教会有这种事情发生，是特别是闹到要分离的地步的时候，个人和教会都要受到很大的亏损，教会在世界上的名就会被羞辱，失去见证，它会使传道人灰心丧胆，他会使爱主的那些忠心的信徒痛心疾首，不但是痛心，更是迷茫，他更是那些信主不久的 比较软弱的幼小的抵挡，他更是一些莫道有却步，他不敢来，整个教会失去了传福音的动力，就大大丧失。这是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为什么特别要重视这个合一的道理。没有什么事情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发生了，如果肢体基督徒们长者和牧师们传道人或者是彼此或者这种分离所带来的伤害真是非常非常大，如果不注意的话。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呢？大家都会问，我们不都是基督徒吗？我们不都是神的儿女吗？我们不是应该是彼此相爱吗？这是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新命令啊，怎么就不能施行了呢？可以说大家甚至彼此争吵的双方也都在伤痛，都在舔血疗伤之痛，都在问为什么。保罗他将发生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他做一个总的说明，就像哥林多教会就是这么个典型。他将发生这种事的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说，他们之所以会这样，因为他们是属肉体的，他们只能什么喂奶，只能吃奶，他们未能长大，他们是在主里面是婴孩，所以他们才会照着世人的样式行。这就是一个最基本的答案，灵里没有长大，都是 baby。 它并不是信主的年月本身就可以自动消除，这不一定的。灵里没有长大最明显的就是大家都知道爱心没长大，这个爱的包容忍耐啊，没有。当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那些人都是以自己的恩赐，他不知道神赐给人的恩赐是不同的，但恩赐用是来造就教会的，恩赐是用来你来服侍人的，可是恩赐却成了自己自夸的资本，有这种恩赐的人看不懂看不起只有那种恩赐的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保罗说你不知道那最妙的道，那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的那个最妙的道，因为没有长大，他不知道什么是真的来自基督的爱。而怎么来理解基督的爱呢？基督的爱是要基督的光照在这里面才能把他爱照出来，没有这个光你不知道这个爱，像世人不理解十字架，不理解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的受死是他向着世人最大的爱，而这个最大的爱除非你明白真理的光，光打在这十字架上面，你才能够明白这爱是何等的长不高深。所以讲到爱的时候，没有真道的建造，那么我们对爱的理解是世界式的理解，不是基督的那种爱。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哥林多前书既然都是婴孩，那么婴孩就需要长大嘛，那如何来带领，谁去牧养带领他们长大呢？如果大家有圣经的可以翻开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到十三节，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到十三节，我们翻开了，我们就一起来齐声来朗读这两节经文，十一到十三节，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请。
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了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直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可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感谢主的话语，主的话是当称颂的。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是让我们不再做小孩子，因为前面是说过我们是属肉体的，只能喝奶，他不能吃干粮，他不明白那个一直停在小学的地步，就是指对上帝的真道还未能有一个真正的理解。这里面就提到了合一，我的题目就从这儿来了。他说 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所以叫真道上合一。合一它唯有的价值是要建立在真道上，合一最重要的根基和保证就是两个字，真道。没有这个真道，失去了这个条件，第一，真正的合一是不可能的，是不可能。唯有在基督里的真道把我们连在一起了，我们才能真的合一。如果我们只是要合一合一合一，但是忘记了合一的根基的话，我们不能合一。你说我的都想彼此相爱，但是我们却不能知道如何怎么爱。合一如果没有真道，不但是不可能，它失去了其自身存在的合理性的目的。它为什么合一呢？失去了合一的根本价值，抽掉了真道，合一是一钱不值。第二，如果有人在真道上面不太重视，已把合一放在前面的话，即使勉强合起来，也只是表面一时的凑合，根本不能长久。所谓同床异梦就是这样，你在表面上暂时的拉在一起，但是心思意念不能沟通，不像保罗说的同一的意念，同一的思想，不可能，因为他找不到思想的根据，找不到意念的根据，这是没办法的，你强人所难。第三呢就更危险的，真道被妥协了，那我们不管他，这次要合一变成最高的了，这样子就会凑合在别的根基上面，我们一凑合在别的根基上。有啊，有些乡村同学会啊，什么俱乐部啊，大家好得不得了啊。我们有时说有人看不惯，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甜如蜜啊，粘得不得了，但是这种粘得好得不得了没什么价值，因为他的根基没有价值。那个就叫他什么呢，如果这个根基是明显的恶的话，我们就不他再合在一起，我们就他同流什么得物了啊，那是很糟糕的啊。这种事情别说在主内，我就说在普通启示的恩典之下面，这常识上面也是行不通的。古人都有话说，道不同则不相为什么为谋，大家都知道你志同必须道合，道不合怎么志同呢？所以这个是一个常识当中的问题。可是我们那些教会里面就是在真道上面有了很大的忽略，不重视建设真道的根基，结果合一出了问题了，你才这次叫他来不及了，你赶快想修补，比不修补好，但是常常要付出更大的代价，要走更多的弯路，要受更多的痛苦。所以在这里一句话，教会的合一只有建立在真道上才有价值，否则要被主去拆毁的，没用的。圣经中有两种人已经明白告诉教会了，是不可与子相交的，因为教会是真理的根基和柱石。哪两种人呢？一种是道德性的问题，是若有，比如说灵前五章十一节，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这种人保罗说要把他赶出去，让他们的身体被撒旦败坏，以便在主的日子里灵魂被拯救。不是说他们一定是他们不是被得救的人，但是一定要严格严肃地执行教会的惩戒的纪律。现在对教会的纪律，我们现在真的是很难做，很多教会都感到不敢去做这个纪律。如果这样子的话，这个教会和气啊、大家和和气气一团，他的主的名声亏损。如果教会不再成为主的圣殿，不把误会清理的话，那就会出问题。所以这样的所谓的和气一团的这样子的教会，这种合一大家谁也不去讲，水大家好好客客气气在一起， 那是根本不是讨神喜悦的，我们要的不是这种合一。第二种类型的人就是假先知假教师，没有讲真道的人，这种人也可能在德行上面在各方面都表现得很好，就是说连撒旦也会装成光明的天使，这种人非常谦卑有爱心，但是没有讲真道，假教师，瞎子领瞎子，这种人教会要把它清楚的要把它分割开来，这叫做他是叫做信与不信不能共福音，这是非常明确的事情，如果确实是用心险恶的。合一不是压倒一切的事情，而故事而真道的持守，那才是合一的本质的基础保证和开端，如果这头先不抓住，如果只说合一，那就会出很大的问题。那就像自由派教会，他说大家知道基督教世界西进会，他是不讲这谁都可以来参加，他要维持一个形式上的统一，比在基督徒在灵里面和真理上的合一更重要。所以这种福音派的教会，固守真道的教会是不会去参加。在这里面，我们这个圣经是要我们警戒会中，如果这两种情况你处理了，看起来好像你跟那些人你不去同福一额，你把他们做了一个明确的分界，你做了纪律的惩戒，这种看起来表面上的阵痛，有的时候就是说主耶稣说，如果你右眼让你跌下来的，你把右眼挽掉，左手右手使你跌倒的，把左右手砍掉，像这种其实是对主荣耀的事情，正表明了信仰的纯洁性纯正性的重要，这本身不是一件坏事啊，却能够使那些真正爱慕主的持守正道的人更加的明白他要信的是怎样的道，这是有造就性的事情，所以这种两种事情不要害怕。但是我们有很多的问题是要守住真道，你如何再用爱心来彼此联络，诚心忍耐，这是守住真道以后的生命，在把真道带在生命当中活出来的时候，你要一起来做，有了道也有了这道带来的爱，两者并行。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圣经告诉我们用爱心说诚实话，我们常常是有了爱就不够诚实啊，就是不敢去面对，或者是一诚实我们其实就发现后面没有爱，常常是这样，两者不能把它平衡起来。刚才我们读了这两话，你看唯有我们众人在正道上同归于认识神的儿子，才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生量。原来基督徒的灵命的成长不是个人的事情，后现代主义的影响是完全个人主义的，那个这种特别思潮影响现代教会，所以我们有些诗歌好像跟我们的过去传统政治它更讲到个人与神的关系，这是重要的一面，但是不能忽略我们是要共同长大，同德带领啊，同受带领啊，共同长大的事。你看所谓的肢体它要合一以后认识上得以长大成人，蛮有基督的长成的生量，才不再做小孩子。原来上帝的爱给我们一个家教会，我们是给我们这个教会的重要，成为基石，真理的基石，也成为爱的所在，我们彼此联络，我们肢体合在一起才能共同长大嘛。大人有大手，小孩子有小手，小孩的小手怎么会变成大人的大手呢，成人的大手呢？因为这个手永远连在身体上，所以他在长大。如果肢体割断了分开了，你叫他单独长大，你能长大吗？你都长不大的。所以这里面有深刻的属灵的道理在里面，是得以一同长大成人，要同归于一，组成了基督的身体，一个充有真理教导重视的教会，同时有爱充满的教会，这两者十字架的两者相交，这样的教会大家在这里面真正爱主爱真理的，你说这个肢体怎么不会在这里面接力出共同长大呢？那一定是共同长大。 所以在这里面谈到了一个群体，所以以弗所书是讲教会的书，是非常重要。但是我们可不可以反过来说，我们反过来说，如果教会存在着看来不合一的事情，如果看来也不合一的事情，我在这里也讲到了合一和正道的关系，我们第一检查是什么原因。常常有的时候就发现很多人，局外人都喜欢表示超然，先各打五十大板啊，两者都各打五十大板，各打五十大板，不能随便，一定要看清楚是什么使他们有了这样子的分开。他们的分开的原因是什么？是为正道吗？还是完全是因为是血气，完全是阴寒，完全是因为不守在正道上才造成这种事情？例如我相信国内的许多受逼迫的家庭教会不去和三次教会在组织上联合，是一个真理坚持的问题。当初王明道他写我们是为了信仰，他就不肯加入三次。有人指说你怎么不去合一呢？教会是合一的，你为什么不参加？很多都参加了，这个也参加，你为什么不参加？但王明道写我们是为了信仰，所以他就成了一个很好的典范，带来了主的荣耀。所以这种情况他顾及的是真理的根基，他认为像吴耀宗他们是不信的，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一轭，这是信仰问题，政府把它看成是个政治问题，那你就是那个，那当然不懂，他不懂基督教，他什么问题都化为政治问题来处理，因为他心里面那个是，那他当然不知道真理，他以为政权是最大的，什么都是要政治来统帅一切，所以这就是他就根本就会就不知道这个原因是什么。但是我们却不能与组织上不去联合，因为我们知道他的高层组织是政府的统战工具，这是很清楚的，是要把它纳入到他的规范里，围在政府里面是党领导一切，那是绝对的。所以一切你不管什么都要在他的领导之下，你如果进去了组织上，你表明你承认政府是头而不是基督是徒。但是在这里面有个智慧和爱心的问题，你因此不能拒绝和在三次教会的一切的弟兄姐妹，那些哪怕是真信的真爱主的，所有的断绝来往，那可能这个就要做个分别。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你可以个别的，你不是在组织上发生关系，因为真正的关系是灵里的连接。如果我们都是爱主的，因为个人有个人的不同的原因，主也会派一些真心持守真道的，可能在那里因着他的原因，让他在那里去改变三次教会，去继续的在三次教会影响其他的一些人，带来美好的见证，这也不一定，这些都不可以论断。如果教会不能在正道上合一，谁的责任最大呢？我们再看这段经文，关键的问题当然是教会的领袖。所以我们做带领的人，谁是教会的领袖呢？这上面说得很清楚，神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他们的目的就是把神的道带给大家，以祈祷传道为责制的人，是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责，成全圣徒各尽其责，不是都是讲道的，不是都是用来做口的，是有带领也有跟随的。所以在这里面呢有非常的这样子的要求，因为为什么呢？以弗所书说神已经托付了，前面我们来看使徒和先知，什么是使徒啊？为什么使徒放在先知前面呢？每一点这个次序都是很重要的，理解的。从时间上面，先知是指旧约的，先知到约翰施洗约翰为止，耶稣自己说，因为先知他要把一个耶稣基督的降世来的拯救，主要把这个弥赛亚的盼望要把它讲出来，所以先知他是时间上是先的，但是使徒却摆在先知前面，因为先知所做的是要成就使徒所做的。 使徒是新约时期的，是直接由耶稣直接带领，是直接的差遣的，是这样的，是见过复活主耶稣的，被神所耶稣基督所暗恋所指派的，那是使徒。使徒在这里就是新约的权威的根基，先知就是旧约权威的根基。所以从圣道上面讲，是渐进性的启示，旧约是新约的预备，新约是旧约的完成，两者不可割裂，是完全合成一体，都是神的话语，都是神的话语。但是旧约是为新约预备的，所以使徒他带来了更完全的更全面的启示。如果旧约不在新约的光照下看旧约，就不明白旧约讲什么。如果没有新约，像这个犹太教就是只有旧约没有新约，他不承认新约，所以旧约的理解对弥赛亚的理解就完全错。这两类我们一定要搞清楚，这个责任，上帝的启示，他们最大的任务是带来上帝的启示。上帝的启示完成了吗？这是很大的教义，启示的教义完成了。因为圣经是全备的，是无误的，不需要再更正，不需要改进版，不需要再去修订，非常清楚。而教会是上帝真道的根基和基础，是建立在什么呢？那以弗所书在这第二章里面就讲了，并且说我们不再做外人和客人，与圣徒同过，是神家里的人了。那十九节是第二章的，然后二十节说，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根基完成了吗？完成了，教会建立起来了，启示完备了，我们在这个真道上面建造就是了。那保罗就讲了，他是个聪明的工头，他就是这样子，根基已经给他建成。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千万要懂得真道，有些偏差的一种教导，就是说使徒和先知还会不敢出现，还会有，所以某某被分为什么什么的使徒，谁是什么什么的先知，那就大大的出问题了。因为它意味着这个根基原来没打好，还等着他再出来补充根基，基督再去补充。使徒和先知这次带来了新旧约的权威性和根基性，这两类职分已经停止，先知的职分没有，但是先知性的讲道的恩赐某人可能具备，但他不是先知，他这个先知跟原来的启示上面讲的先知完全不是一回事，只是做个比喻而已。这上面谈到的使徒和先知带来上帝的启示，完整的启示已经奠定了基础。现在你做先知性的讲道是讲什么呢？就拿上帝已经启示的真理，带着一种瞻前的一种眼光来分析这个时代的特点，指出这时代该要警醒的问题，这种讲道是先知性的讲道。但他不是先知，更不是使徒。那现在教会里面真正的带领的最重要的带领者是什么？是上帝的道的带领者，因为道是最高的，所以传福音的是传上帝的道，牧师教师都是传上帝的道，这是非常重要的。使徒保罗讲，我这使徒的职分不上的，我有这个职分，先知是职分，所以这每一个都是职分。可是有人解经的说，使徒先知可能是职分，也有的时候是把恩赐和职分搞清楚，然后叫牧师，牧师只是一种恩赐啊，为什么要牧师呢？啊，教师也是恩赐。今天谁今天能教导你？今天讲几句吧。你有这个恩赐，他不把它看成责分。所以有些这方面，他不要。我们这教会没有牧师，我们只叫弟兄。我们在这方面也可以同意他。问题就是说，这方面的理解，这个解经话，他叫弟兄也可以。我们千万不要，你叫弟兄，我就跟你不一起了。问题在于他叫弟兄的时候，可能不能说我们教会是不搞牧师这一套的。因此把看不起啊，那个是叫设立牧师的教会，你知道吗？因为牧师教师是上帝自己说的，有牧师和教师。他说为什么牧师不知道自高自大了吗？那叫牧羊人好了，我们教会有牧羊人，牧羊人大家都是羊嘛，对不对？师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的，理发师也是师嘛，裁缝师都是师，不是牧师这个字他就坚决不用， 那就会这样子，就会造成在不完全绝对的下造成不必要的困扰。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师，但是有师魔，这也有奇怪的，也不是这样子的。这些都我们可以把它，对我来讲，我完全接受这一类，他要这样理解 ，OK， 因为他跟耶稣基督他的位分、他的十字架的功，我们因信称义，这种来讲，只是教会的这个教义当中的是下面的，不是最基本的教义部分，这个部分有点分歧，没有关系。但是可千万不要用这种来论断，所以有人到了一个教会里面，他说我们的教会大概人人是平等的，因为我们教会没有牧师。反过来就讲有牧师教会就是高人一等，那就不符合上帝的教导了。就把牧师把它看成是高人一等的那种，那完全是没有讲神的道。所以在这个里面，他们是这个教会的领袖，所以由他们来做，这是非常重要的。神已经托付给他们，可能我们当中有些传道人很委屈，因为他发现他被这个教会请来做传道人，他并没有被交付了整个教会的领导的权柄，他无法这样做。那么谁阻挡这些传道人去带领的那些人有祸了，因为他用这个权，他某些东西阻挡了传道人把他的真道，因为他要把真道给大家，让真道能够众人各尽其职，建立基督身体，在中道上、真道上同归于尽。但是传道人有个责任啊，有，我们很也有不少，我们做牧师的、做教师的，我们不能用真正的真道来带领喂养，来成全圣徒，各尽其职。问题就出在这个地方。我们许多有带领教会的人对真道其实并不很明白，我为什么叫并不很明白，是明白一点，他不透、不平衡、不全备，这样的带领一定会出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他不透，他的教导没有那种权柄，其中的问题他就会在带领当中就是教会无从合一，因为他的教导当中他自己都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他没有很好的 focus， 大家不知道哪些是真正的绝对性的问题，是原则性的问题，这是不能相让的问题，哪些是可以彼此宽容、彼此接纳的问题，这个界限始终没划清楚。到底在什么问题上面，我们能够是应该站在这个立场，为从前一直教父圣道的真道竭力的争辩，这是犹大书说的，这是上帝教的要求，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有责任，你要竭力的争辩，为从前交付圣徒的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那就是为这个圣经的根本性的真理，你一定要是竭力的争辩，你一定要抵挡。你不管是谁，保罗看到彼得了，彼得竟然当甲随伙啊，和巴拿巴等不去跟外邦人坐在一起吃饭，哇，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啊，可不以为这个是小事情，因为这样子就完全就把上帝的心意破坏了，因为最重要的是基督，耶稣基督在实际上他们信在这上就可以合一，而不是要外邦人也能遵守你犹太人一套洁净的礼仪，那才可以添加根基的事情。所以保罗就当面就阻挡了彼得，这也是很大很大的勇气。大家想，彼得是最大的使徒，你保罗是后生一个，你怎么敢？你这时候应该表现着你这种谦卑的美德、尊重的美德，让我们看着心里舒服。你怎么能够这样子呢？如果你是讨人的喜悦的话，你不讨神的话，那你会可能会做出这种决定。所以该要做这个决定的时候，那是这样子，因为你是对事不对人，你是对事不对人。西方社会有时候处理问题的习惯跟我们中国不一样，他有一种对事不对人的那种态度，我们中国人很不习惯、很不适应。我们中国人是。人情味很重，常常因人废事、因人废法、因人废神，其实那个是受基督教的影响而造成。我们应该这样，我们为这件事情，但是我们不对人这个做论断。保罗并没有进一步，哦，你彼得你竟然违反那个原来那个，那你是不是假使徒啊？哦，如果这样子就论断了，你知道吗？就这件事不对，我就当面抵挡他，甚至不惜那个就是要抵挡，因为他如果不出面抵挡的话，那就没人抵挡了。 那就糟糕了。大家彼得都这样，那么跟一起这样的，那就完完全全就错差错，完全就不行。这是应该做的事情，但是更多的事情上面，我们是要本着爱心来互相宽容，来彼此接纳的。哪些事情要本着爱心彼此接纳呢？那互相宽容呢？圣经里有很多这样的教导，要我们啊互相宽容，彼此接纳。保罗自己做例子，关于怎么吃什么的问题上面，像什么做什么人。有的人这样子，就是你只坚固的人要担当不坚固人的软弱，那就是这样子，你就要彼此接纳人家，因为这不是一个根本的真理性的问题。所以保罗又表现了极度的宽大，而不把到底这个吃这个就是不是供过那个向外邦人献过祭的这个东西，把它做一个大问题拿过来。所以这里面保罗之所以这样做，因为他对什么是真正的绝对的真道没有辨别。为什么大家做不到这一点呢？很多教会的弟兄姐妹迷茫，因为教会的带领层对会众与同工从来没有明确的带领与鲜明的立场。大家只是原则上知道真道都在圣经里，大家都知道都在圣经里，但在具体的应用当中却不知道如何在圣经中找到实切的圣经的原话，来恰好的对准你现在面临的问题。这就是一个原则问题，我大家不知道。这个就是传道人的责任，他必须要帮助会中能够做这样的分别和这样的带领。为什么呢？因为大家不知道照什么原则去找。比如说圣经里面讲到了妇女是应该蒙头的，那么有人讲好，我们这里要当然蒙头，结果有人吵了，为什么要蒙头啊？哦，教会闹得不可开交。蒙头的问题是不是这么重要呢？他说圣经讲过的，这是神的话，圣经是无误的，所以呢每神的话你就要好好的去做。很多人一听，是啊，是不是一定要这样做呢？那如果这样讲了，你说蒙头还不行呢，还要互相亲嘴呢？因为圣经还叫做你们彼此亲嘴，你总是叫我蒙头时，你为什么不叫我们亲嘴呢？哦，那就无所谓了，你能这样子吗？所以在这里面就自相矛盾了。你确实觉得好像现在这个男男女彼此亲嘴大家不习惯啊，那个可能会发生一些问题的时候，那确实，因为这种教导的当中，圣经正如保罗说，字句叫人死，经意什么让人活啊，一定要背后知道。蒙头因为当时庄重妇女和浪荡妇女的一个唯一的区别，就是浪荡的那些妓女们就是把这个头巾拿掉的，当时尊贵的有教养的有那个，他都是把头蒙的，唯一的区别就在这里面找。你把这个拿掉了，人家就这个让以为你们基督徒信主了，这妇女都浪荡起来了，那是很不好的见证。所以蒙头是表示一个顺服，是表示浪荡，现在已经不存在当时的问题，所以你解经要借助当时的整个 context，他讲话的经意在什么地方。好像我们现在希望叫做我们的姐妹注意不要穿得太暴露，那就相当我们讲的你要蒙头了，你蒙的不是头，是身体多遮盖一点地方就是了。这是有他的这个经意没有变，经意没变就是不要让人误解你是一个浪荡的，那个是一个轻飘的轻浮的女子，这是经意字句。当时大家亲嘴是当时的时代里面一种非常一种友爱的一种象征，一种友爱的象征。如果你不亲嘴就表示不友爱了，可是现在我们可以用握手啊或者其他方法已经代表了，所以这个问题就失去了。所以我们对这种话的时候，我们要了解它的经意。所以在这里如何让人我们了解掌握神话的经意呢？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三节，保罗讲啊，我们翻到提摩太后书，提摩太一章十三节里面呢，他就讲要保罗啊，提摩太后书啊是最后的书信，写给那个保罗写给提摩太，他教导的比较多。他说你一章十三节，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常常守着是需要用信心和爱心，两者都需要。守着什么呢？一个守住话语的纯正性，一个守住话语的规模性。你要知道，这就是经意要抓住。 它的纯正性是表明什么呢？它不能混杂。对神的话语，比如说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你要按照正义分解什么真理的道，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它从微观上来讲，你要分解的时候，你要分解的时候，你一定要不让其他的世上的东西进去，它是纯净的灵奶，不能被世上的去混杂，就是不混杂的。所以它纯净，那纯正就是在微观上它叫精确严密。那么规模呢，它是指宏观上你要去平衡全备。有的是这话讲的是对，但它讲得太小了，它没有它的神的话语的规模，因此不全备不平衡。所以两者话语的纯正，话语的规模，所以要抓就全部抓住。这就是按照真理分解真理的道，如果你不把这个作为标准的话，你就分解不出来。真理的道就在那，为什么还要分解呢？很多人讲那直接读经嘛，那么还干什么，还搞什么？为什么？你的分解就是你的理解过程，就是上帝的启示的道的本身，我们人必须在我们的理性和思想上做出一个回应，你是怎么样的认同、认性和理解？这个回应就是你对这个道的吃下去了，你知道它是什么东西，那就叫做教义。所以教义是从神的话语里面出来的。教义是什么呢？教义这里面你要按照真理分解真理的道，你怎么分解啊？这需要爹圣灵的带领，因为圣灵是他话语的见证嘛，圣灵是永活的住在我们当中，圣灵的光照和带领。第一，第二，你需要一定的神学的装备和训练，并不是人人都要去读神学院，不是说读神学院的人才要去做神学装备和训练，每一个爱主的在神的道上有负担的人都要受各种各样的神学的装备和训练。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你就比如说对启示有教育，上帝的启示是渐进的，是渐进的。如果你不知道渐进的话，你看要大卫是娶很多妻子，哎，亚伯拉罕也很多妻子，所以你搞多妻子行不行啊？不是不行的，你看上帝圣经上有根据，他们都是神所喜悦的人嘛。那你可能这样做，那不可以。原来上帝在婚姻里面的真正的意识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解明了，而且是连到上帝的创造，是这样解明的。所以呢，上帝的启示也有个渐进的过程。如果你不了解上帝的启示有渐进性的，不知道新约是完全，旧约的完成完全，你不知道的时候，你真的被他讲了，你听了就稀里糊涂啊，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如果你没有点神学装备的训练，你就不晓得这些原则。因为圣经没有讲，我是慢慢的，注意啊，我先讲这句话，以后我还会再讲，慢慢再讲，我是启示的，我是渐进的，他不讲那种特别的命题式的这种特别的话。上帝是用各种的真实的或从在历史上面的各种事件故事里面要你引出它里面深刻的属灵的教训。你怎么引出啊？这是你的抓住它的经历。所以教义不是别的，教义却是那真理的道启示本身被真理分解而建立的一个标准，这就是教义。所以你去看圣经的时候，你要知道2000年来圣徒在圣灵带下，他建立的正从正信教会的教义标准是什么？如果你不知道教义标准，你就不从一个总原则去解经了，你知道吗？圣经叫已经解经，不是用一句话解释另外一句话，是要全本圣经的经义去解释里面其中没任何一句话，他就把这句话放在他应有的位置上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而这个就离不开在神学上面的装备训练和教义上的这样的重视。我们北美的华人教会呢，有过去有一堂敬虔派，请注意，我们的很多人不了解这些，我们的基督教是在宗教改革归正运动的时候，在16、17世纪把教义建立起来，到了18、19世纪有个敬虔运动，因为教义建立起来了，不见得你有神的话，你就一定对话大发热心，又那个，所以敬虔是重要的，是补充，但是不是对前面的否定。可是我们华人教会受敬虔派的影响比较多，注重生命建造，多祷告，多读经。但是却有一点， 他没有对真理掌握的深度，因为他对教义、对神学，他没有好好的给予应有的重视。当代撒旦的诡计，就一方面是让那些近前的那些基督徒，他叫他远离那些使人自高自大的教义神学，因为这使人自高自大。你知道吗？有那些人，他们不是属于神的，那些人是用这东西来武装自己的嘴巴，他是可以照明自高的。可属神的，请注意，你要对神的道，你是要忠心。上帝把这个道忠心托付给你，你忠心就是你的对要道要深深的理解。我们国内来的人呢，有个误解，常常有的时候把传道人传的道讲成是理论，理论还要重联系什么实际，你明白了吗？我过去都是说空头理论家，那么敢是干的才行，所以他完全搞错。理论是从哪里出来的？是从经验总结然后怎么上升的。可是上帝的道从哪里出来啊？从天而降的，完全是不同的来源。你不能讲那是理论知识呢，哦，那是理论，哎，我们听到理论头大的，就觉得这个不是，那是上帝的道。上帝的道要你活出来，要你理解，两者都不能少，用你的心，用你的脑，用两者，用你的理性和信心，共同才能够走到上帝的国面前，这是一点也不能偏废的事情。如果我们不重视整体性的教义，就无法对真道有深刻而整全的理解。所以有的牧师解经常说就事论事啊，这段经文就解一解，那段经文解，我们就听了这几年道的零零乱乱一大盘，都有问题。这样子呢，我们的神的话语教当中凌乱不系统，有偏差，有自相矛盾之中，甚至不察觉。这样子一来的话呢，一定以后这个基础不稳了，真道的根基不一样，教会的弟兄姐妹不清楚哪些是绝对的，哪些是相对的。我们绝对的事情用绝对的态度对待它，对不对？那是非常要难。这相对的事情，那就是用相对的，绝对事情 certainty， 相对的事情 flexibility， 所有的事情 charity， 就是爱心去处理所有的事情。但是 flexibility 和 certainty， 跟 flexibility 的时候，他就好像给你矫正了，给你来个 certainty， 跟 certainty 的事情呢，他来给他牺牲增长 flexibility 出来了，所以大家就无从了。因此就不能在教会的具体施工看着背后教导当中存在的问题，那就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就使得在教导带领的权柄很弱。所以难怪我们很多传道人在哲士会中，哲士们基本上有的时候就不听他了，就七嘴八舌，传道人被冷落在边上，这传道人也有他的责任。传道人要知道的，首先是最重要的是你要在所有的事情带领当中，你要找明圣经的原则是什么。在这些事情上面，圣经是什么原则，你要明白怎样才能讨神的喜欢。比如说灵恩运动进来，许多教会有困扰和分裂，但有时我看这些分裂可以完全避免的。灵运动有很多有这样子灵倾向的很多弟兄姐妹，他本身他只是还不清楚，他因为看到一些传统和正统教会，你教导他听起来慢慢看冷冰冰的，这是你要检讨。在这种情况下面，应该是有真道人是大发热心的，这真道怎么会带来冰冷呢？这说明这个真道的这个传讲上面可能出问题了。你是表面上看起来正确，里面没有把它的丰富的内涵把它挖出来，所以大家就经常把你真道看成是教条干巴巴的，还不如那些经历看得再活灵活现。所以呢，很多人就追求经历的，离开神的话。像这种人很多时候我们本着爱心讲清神的道，很多人可以挽回的，你马上就开始批判，那可能我们就失去爱心，没有忍耐。所以我们用智慧，有百般的温柔，但是你也不能指出问题，因为问题灵派其中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常常用经历代替他的根基建立在经历上面，他更重视经历而不重视神的话语本身，而神的话语是用来服侍他的经历的，以经历为主，然后套上神的话语来合法他的经历，而不是把自己的经历用神的话来光照，来检验自己的真理经历是不是在神的道上。所以这个是本末关系的。你如果把真理讲得很透的时候，我相信有些人会回来。所以既在某些原则问题上要清楚，但是处理上面也不能生硬。所以你一定要有适切的带领。 常常是我们在教会当中有很多事情造成比较争吵的事情，比如说传销事情发生了，为什么会发生啊？因为你把上帝的道没有讲清楚。教会是圣灵的殿，怎么能成为做生意的所在？这是一个传销带到教会里面，是污染了教会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主耶稣就把那些换钱啊什么买各自的都推倒了，这是一个绝对的界限，就是说教会一切的资源不能供给你去做生意，你不能把做生意的事情带到教会里来做。如果这件事情不先讲绝对的话，等到事情发生了你再去找人家，人家觉得你是跟我过不去，是不是？所以这就被动了，你知道，你先把这个真道先扎根讲深以后，那么谁出这个问题，我再来找你，我是对事不对人，因为这个道已经讲清楚了。唱诗诗歌选择也比较 emotion 啊，有人喜欢传统啊，有人喜欢哦现在有的短诗很激动很怎么样，那你要讲啊，对诗歌方面你先不要把重传统诗歌的就把这个批得一无是处，你也不要这重现代的把传统讲的就现得过时了，都不对。你要在这方面有一个很清楚的带领。你要说诗歌本身是很丰富的东西，有些诗歌像过去这个那个宗教改革运动带来的教义性很强的诗歌，传统诗歌那一定要有。现在传统是只讲 emotion 层面，我爱你啊，你爱我，这个这样唱来唱去，对不对？只是讲爱呀爱呀，唱的背后没有真理在里面。但是我们要表达一个短歌的表达爱也是可以的，也它有它合法性。但是如果你用这种只是来代表，那就不行，因为上帝他的超越性和他的临在性都要借助诗歌的方法。有的时候布道会啊，先唱基督徒的怎么样相爱啊，怎么这是我跟上帝怎么，很多牧道听得毛骨悚然，都放着浑身的，因为他还不认识神，你把他讲这样子他还不知道。他可能要知道上帝的话，第一个想法就是上帝是很威严的，是不是？是上帝他大而可畏的，你要唱一些上帝你真伟大这个东西也要唱在里面，然后讲上帝是那么可亲的，两者都要有一个平衡嘛，这个你要讲清楚。诗歌有个人去亲近神的，也有教会集体的群体的，两者要跟。所以你要讲清楚的道，所以你的诗歌搭配上面就会平衡，你就会解决很多不必要的困扰。我就举着这些容易，还有些屏幕建堂，你要看看叫这关键的问题，你在背后的根据原则很清楚的用圣经的东西在教导讲清楚了，一些事情就变得很简化。我在这个教会里面绝大多数是大陆来的，现在差不多带孩子有300多人，那本来也从几十个人慢慢出来的，这几个几十个人慢慢建立起来的，这大陆来的都是变成基督，都是婴儿啊，你怎么办？你怎么带领这些人？但是告诉大家我自己的体会，如果你在真道上对每一件事情它背后的原则讲教导的已经非常清楚的话，则是会就开得非常简单，因为道还合一了，该怎么做大家很就几乎很清楚了，道还没整好就七嘴八舌，我说要这样你说要不知道，你这样做你看中是那个，你看中那个人看中的不一样，还不知道他们之间怎么连接，什么才是根基，会出现很多问题。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要避免，我自己的体会，合一是要在真道上合一，很多教会上很伤痛，不合一的事情出现，我们首先要检查我们在真道上亏欠了上帝，才会造成这样的后果。我们好好的这方面我们一起反省。我想下面的时间交给大家，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